谢谢。这张照片你们可以看得到吗？他们是谁的？我当然不说我们一家人，其他的人呢？旁边的人他们是谁呢？不知道是不是？当然你们可以猜一猜，但是不能肯定。两殿堂的一个很聪明的人说，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很有可能，但是不能肯定，是不是？有可能是新加坡人，可能是苏格兰人，苏格兰华人。毫无怀疑的是，你们可以猜一猜，可是如果要肯定，你们需要我来告诉你们，对不对？把真理鲜明出来。历史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除非那些人宁愿鸵鸟政策。今天下午我们特别难得，我要把真理告诉你们。之所以我可以宣扬生命的意义，是因为圣经已经把真理显明出来，现在没有必要拼命的去找。世界的创造者很清楚的发出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这个宣称相当的自高，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可以蛮有信心的宣扬，我们接受了绝对真理，它来自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考虑启示的重要性，我们要发现基督徒从上帝所领受的启示确实何等的奇妙。据我所知，今天下午大概有两种人，我们一些人已经是基督徒，那我相信神一定会借着诗篇十九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二种人呢，到目前为止也许你们还在探讨基督教这个神教这个信仰，你们是慕道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帝的启示。实际上基督教的宣称相当的多，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启示算最重要的之一。上帝的启示，这段经文是以色列王大卫所写的，他所写的一篇诗篇。那么大家发挥想象力吧，大卫他正在体会上帝的启示，他坐在写字台之前，当然当时没有电脑，写字台可能有圣经，其他的可能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反正他看到窗户外面绚烂的晚霞，他就写第一到六节，看到大自然。下面他看到写字台上面的圣经，然后他写七到九节。最后呢，他就思想神子民要怎么回应这两个不同的启示，这就是十到十四节。希望大家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不同的要点。那咱们先开始看一到六节，大自然普遍的启示。大自然普遍的启示，在这里我们要聆听大自然所发出的声音。怎么看第一节？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被大自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格外的形状，它美丽的颜色，它壮观的大小，都很清楚地穿抵上帝的启示。我想知道你所去过的地方，哪一个地方让你有最大的感受呢？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呢？我很幸运，中国广西省的桂林我去过几次，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非常的漂亮，周围的风景真是美丽的很。不管第一次被它的美丽我而被惊叹。你看第二节，天天发出言语，爷爷传出知识。 龟苓山水天下，真是令人无话可说。上一次我爬月亮山，就是龟苓附近的那个哪里，阳朔有一座山叫月亮山，然后我爬月亮山我记得很清楚，在山顶下有两个西岸交大的学生，他们一边拍照片一边喊叫声啊！我不知道你在山顶下曾经有没有，可能没有这么喊叫声，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我发现好像在国内这是不是变成一个习惯，在山顶下喊叫声。反正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是不是表示极大的惊奇？哇！你猜一猜，我跟他们说什么？我跟他们说，难以想象，大多数的中国人以为这样美丽的大自然是偶然产生的。下面我跟他们开始讨论大自然的来源。那么众所周知，设计师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可否认的。打个比方说，这个录音机绝对不是好多金块通过一层矿风被随意的装配导致到我现在所拿着的小电子产品，不可思议的。那么神创造的世界不但美好而且准确，例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就是完美的。假如地球与太阳远点，地球就会太冷；假如地球离太阳稍微近点，地球就会太热。太热太冷，地球上就很难存在生命。大自然的启示真是非常的奇妙。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慕道朋友们，你们真的认为我们的世界是通过偶然的过程而存在的吗？哇，你们真有信心。我们要体会到大自然的启示，不过它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看第一节，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就是说大自然所传递的信息是关于神。我们不要误解，并不是说大自然是神，不是一种泛神论，不是 pantheism 主张神存在于自然之内，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大自然不是神的体现。第一节，大自然所传扬的是神的作为，而不是神的本身。所以说，当一个美丽的地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所体会了上帝的荣耀。朋友们，你们曾经有没有进去过圣保罗大教堂？就是伦敦的 St. Paul's Cathedral， 是不是令你很敬佩他的建筑师？其实 Christopher Wren 那个伟大的建筑师，他的墓碑就在里面，墓碑上面刻有这些文字： If you want to see his memorial, look around you。如果你要看到他的碑文，你只要四处观看。大自然是不是起类似的作用？如果你要了解独一无二的上帝，你只要四处观看。一到二节，神的荣耀真的很了不起。那咱们看看四到五节所描写的，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有像勇士欢欢喜喜的跑路。然后第六节，当他描写太阳的时候，大卫也提到他普遍的效果。继续刚才念的那个四到五节，大卫用新郎和勇士的比喻，他干嘛呀？他来强调神的荣耀，对不对？强调这是一件令人快乐的奇事，毕竟它是关于神的。上周参加 Melody 婚礼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都会同意，婚礼正是一个令人很快乐的一天，是不是？那么神的大自然，因为是关于神，是一个让我们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大自然声音的范围，你们注意到没有？你看第四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然后第六节，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行到田的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他的温暖。当大卫描写太阳的时候，大卫也提到它普遍的效果。因此，即使你没去过桂林，或者其他自然风景如画的地区，可能你们上海人没有进去农村，是不是？其实不管你去过没有，我相信我们都体会到上帝的启示，毕竟它是普遍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们在英国这段时间还是有机会去到英国很漂亮的地方，湖初，你们去过没有湖初？哇，非常值得去看。苏格兰可能也值得去吧，还是值得去。 Yorkshire 都，这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么大家是不是看过关于大自然的电视节目？有没有人看过 Planet Earth， 就 David Attenborough 最近拍的非常 amazing 的一个电视节目。好像这个人我特别羡慕他，他好像他所去过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地方，世界各地他都去过，看来他到处都有，世界各地都有大自然的奇观，规模宏大的，规模微小的，生态学的，地质学的，动物学的。你想一想，中国大自然它的范围呢？内蒙的草原，新疆的沙滩，西藏的喜马拉雅山，海南的热带小岛，上海的不知道，上海的某天楼，这不是大自然是不是？但是上海、北京大城市也会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到处都有。那如果上帝的启示这么普遍，为什么人类倒不一定承认上帝的存在呢？包括 David Attenborough， 虽然他所接触的那么多，他干嘛仍然不信？他干嘛不断的用他的节目来推动他进化的理论呢？答案就在诗篇十九的第三节，大家看，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人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是跟刚才所考虑的上下文有矛盾？第二节天天发出言语，第四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反而第三节人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怎么解释呢？大自然的声音，它普遍的启示是一种听不见的声音， an inaudible noise， 有一点像看一篇外语的电影一样，看不懂。当然可以掌握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肯定，还是需要带字幕。其实坐飞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有时候特别是像国内北京到上海路程不长，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屏幕，所以大家都看一些小屏幕。然后平时我不太感兴趣，不想看。但是呢，到了吃饭的时候，可能一边吃一边看看大家都在观看的什么节目，然后我很喜欢猜一猜，这个节目正在怎么进行的，这个人是喜欢哪个人还是很不喜欢哪个人，然后可以猜一猜，但是不能肯定，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声音，如果你没有把那个耳机放在耳朵里面，就只能看，只能猜一猜，不能肯定。那么照样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启示来当作大自然的字幕， 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神话语的必要启示。神话语的必要启示，七到九节，大卫将神的话语高举在最高的地位。他用好多不同的词来描写神的话。你看，律法、法度、圣词、命令、典章，都指的是神的话语。七到九节，他也使用好多形容词来描述神话语的品格，你看到吗？完全、坚定、正直、接近、真实、公义。当然，我们很值得来思考每一个品格。但是随着时间的限制，我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考虑神话语最基本的三个功能，好不好？三个功能，也就是说，通过上帝话语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生命；通过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智慧；通过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快乐。大家想一想，大自然根本不能把生命、智慧和快乐彰显出来，是不是？大自然，我们需要神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并且这却不是犯罪堕落以后。大家想想，亚当夏娃在那十全十美的伊甸中，大自然的启示已经很清楚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大家亚当夏娃都很清楚地看到，但是他们还是需要神来跟他们说话，还是需要神告诉他们要怎么生活，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值得思考神话语的必要性。究竟我们真的很需要他的启示？那首先我们需要他为了得到生命。你看第七节，神的话能使人心苏醒。换句话说，神的话使人得到新的生命。其实新约中有不少经文也提到这一点，对不对？比如彼得前书有这句话，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修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其实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被重生，我们常常会考虑到圣灵的动工，是不是？的确是这样，但是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使人被重生。那弟兄姐妹，当你们决定信主的时候，神的话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相信我们信主的过程都很独特的，但我还是敢保证，我们大多数人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见证都会提到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喜悦力，对不对？可能有一个朋友、同学、同事，他们的行事为人确实跟世人很不一样，分别为圣，让我们开始感兴趣。但同时呢，我们对基督教的真理有很大的感受，也许刚开始只是一种好奇心，然后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让我们得到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是不是？神的话能使人心苏醒。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说，他的话不仅仅能使我们重生，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活下去。所以说，当我躺在临终床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帮助我活下去，其实你们帮不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在临终床，我绝对不要你让我知道我的银行借贷到底怎么样，没有用。 不要给我念银行借单，或者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用。我要听神的话语，毕竟唯有神的话语可以给我生命，同时他也可以给我智慧。这就是第二个功能，你看第七节后半部分。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义人有智慧。第八节后半部分也是，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不管你信不信，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这一点，圣经非常的实际。虽然是2000年、3000年，年之前写的，其实我不知道你自己亲自的看过没有圣经，但是呢，非常奇妙。他是不是描述2011年的伦敦、2011年的新加坡、香港、上海等等，非常的实际。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充满有智慧，什么意思呢？首先必须承认，智慧不只是聪明的意义，更多的是这个人明白他的知识有效。为什么有效呢？是不是因为他了解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他一个非常聪明、清华大学的教授，不见得比一个农民更有智慧，对不对？比如说，在登山宝训，耶稣说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这句话从世人的、从非信徒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很愚蠢？但实际上，他蛮有智慧。耶稣接着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青石，也有贼挖洞来偷。这是不是很实际？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补充，就是不要积聚财宝，毕竟会有地震，会有海啸，会有经济金融危机等等等等，最后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所以不要积聚财宝在天上。神的话充满有智慧，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真正的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在圣经里头。所以说，他的启示必不可少的，生命、智慧，最后就是快乐。第八节，你看，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这个功能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品格，它让我们感到充满快乐。毕竟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聆听，亲自的聆听神对我们说话。不过说实话，我们对查经是不是往往太司空见惯，太习惯了聆听全能的万王之王亲自的与我们说话，已经太习惯了。不行，查考神的话语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太习惯的东西，它要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分。看看第十节，神的话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金晶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 地下来的蜜更甘甜。从这里我们就开始考虑神子民适当的回应，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后的要点，神子民适当的回应。从第十节，大卫就开始考虑如何回应神的启示。首先，他说我们要喜悦。第十节，大卫意识到神话语的宝贵性，它不能测试的价值。既然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智慧和快乐，把它喜悦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比大量的金晶更宝贵，比蜜房 地下来的蜜更甘甜。朋友们，我们是否有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跟孩子一样，比如说我的孩子们，不只是老二，老大也是，如果我把这两个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可以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呢？这个支票100万英镑，其实不是对，反正不少，或者这个一屁钱，他们会怎么选择呢？他们绝对挑这个一屁钱，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他们不同的价值，他们不了解，根本不衡量，不能衡量。那我们呢？我们要喜悦神的话语。常常我们把神的话语就是当作一张纸，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我们宁愿选择这个一屁钱，把我们的时间投入各种各样世俗的东西。说实话，我们基督徒的回应要比大卫王和九月的以色列人更加的喜悦，更加的感恩。为什么呢？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就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道成了肉身，耶稣完美的把神彰显出来。听到他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智慧，通过他的死亡，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当耶稣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永远的快乐。喜悦神的话要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可能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题。你最喜，就是说喜悦神的话语如何表现出来呢？然后如何变得更加渴慕神的话语呢？你最喜欢的饭馆是哪一家呢？伦敦什么样的烹调呢？绝对不是地地道道的英国烹调，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样的中餐？我也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可能你最喜欢去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太贵了，是不是？那么发挥想象力吧。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去免费的尝一尝，菜单随便选择都可以吃，但是只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吃。但是还同一个时间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来参加一个讲道，或者是一个查经小组，怎么选择呢？或者是留在家里查经，还是去那家餐厅吃那顿免费的丰盛的宴会呢？你到底怎么决定的？可能一些人正在想啊，如果用智慧，我就让他们把它录音，先去吃饭，以后可以听，是不是？但是没有这个选择，我们怎么决定呢？神的话语第十节非常的宝贵，它不能测试的价值，我们要领悟。那么最起码是不是我们每天要抽出时间打开圣经，聆听神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它的宝贵性，我们最起码是不是要有领袖的时间？上帝的启示确实很奇妙，当作神的子民，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喜悦是一方面，还有呢，悔改。咱们看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求你赦免我言而未现的过失，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许他们辖制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在这里大卫是不是在转换他的焦点？到现在为止，这篇诗篇讲出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启示。 那他为什么开始提出人的错误、人的过失、人的罪孽呢？其实我倒不觉得大卫偏离主题，悔改并不是神启示的体外，而是对于神启示的一个非常适当的回应。大家同意吗？你想一想，通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神给我们启示他伟大的作为，他奇妙的荣耀，并且在他的话语中，他给我们启示他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和快乐。那么虽然喜悦是应当的最适当的回应，实际上我们平常的回应是不是截然不同？说实话，我们往往阻挡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忽视他，根本满不在乎他的荣耀和智慧。今天学习罗马书的朋友们，有没有记得下面这段经文？其实从此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欲望的心就迷惑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有时候像第十二节，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犯了罪，很惭愧。我们的悖逆不只是不觉不觉的，虽然神很清楚地启示他自己，但是第十三节，我们往往还是犯任意妄为的罪。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祷告的习惯。我个人一般在感谢神的看顾、他的供应、他的保护的同时，我也会使用这个机会来认罪。当我提到我深深知道不应该做的罪的时候，我同时也加上这句话：主啊，今天我做过一系列我不知道的罪，一定让你得罪，一定让你的圣灵忧伤，天父，求你赦免我。感谢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完全可以清洁我一切的罪孽，包括我所不知道的罪。特别感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可以心里很有平安，因为可以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仰望耶稣基督的得救。悔改不只是懊悔的感情，我们要转变方向。上帝是主，他掌管万物一切，我们不要继续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释放受造之物，却不敬拜释放造物的主。我们的愿望要改变，改变到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喜悦、悔改，最后我们要信靠，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靠自己，我们的言语、我们心里的意念不可能蒙他的悦纳。但感谢神，耶稣不仅仅是道成肉身的神，完全的把神将神出来的那一位，同时呢，他也当作我们的救赎主。大自然的普遍启示确实很奇妙，但是我告诉你，他永远比不上，大自然永远比不上十字架所启示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完美的连结在一起。那么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替代物，他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担的惩罚。十字架的启示是不是上帝启示最奇妙的一个启示？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也如此，我们都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